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F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黑色小屋下篇。随后，正当我们开始感到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变化，似乎我们会保持原位永远地坐等下去时，一个灰色的鱼雷般的影子敏捷地滑进洞口，随即我们创造的那个静态的小世界就在眼前破裂了。水草一反常态的晃动，白色的岩石消失了，水中一片浑浊。鱼叉，我们俩心中不约而同的呼喊，缓慢的，如此缓慢的，我们那麻木的感觉才苏醒，肌肉才开始动起来。恍若在梦中，手指抓紧了那冰冷沉重的钢棒，把尖头插在冰上微型凹口中的鱼叉拔出，举起就位，准备出击。一条大北梭鱼的灰色身影就在我们的正下方，它的鱼鳍和鱼尾缓缓移动着，它的鳃盖一张一合，似乎察觉不到动静。嘿，随着一声喊叫，鱼叉猛然投下去，随即在那狂乱的瞬间，水里一片沸腾，那鱼、那岩石、那水草全都消失于惊慌混乱的绿白色的世界之中。鱼叉和鱼随着涌出的水流出了冰洞。我推开屋门，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外面那照耀在雪地上的刺眼阳光之中，为了我们的好运气而相互击背，欢呼大笑。这是此行的高潮，在那一瞬间，似乎少有人间的丰功伟绩能与它相媲美。那条梭鱼终于不再活蹦乱跳，在严寒中开始变得僵硬。我们通过小门再度回到宁静及黑暗之中。最终水清了，我们又能看到湖底屋瓦鳞状的波纹，大叶藻和虎尾藻再度摇曳，岩石和泛白的贝壳重现原状，甚至连那只蛤蜊都回到了原先的位置，不慌不忙地沿着它的路线爬出我们的视野。刚爆发的一片混乱，片刻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原状，这看上去有些难以置信。然而，什么都没有变，只是冰下多冒出几个气泡，沙子上有了些散乱的鳞纹。那只木鱼又开始有节奏地在水里绕圈子，周而复始，它那银色的鱼鳍在光中闪烁。鱼叉尖又插进冰中的另一个 V 型凹口中。那条鱼 鲍勃说，那条鱼归搭这个小屋的人，下一条鱼就是我们的了。我答道，我们可以把它清洗了当晚饭吃。景色又依然如故。不久，我们的话就说完了，只是坐在那里观望等待，如同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观望等待一样。飘落的雪花低吟着，在我们的小屋周围旋舞。一个影子在一个角落里闪过，摇曳的水草微微颤动，随着移动而稍稍的弯曲，继而恢复了原状。 V 型凹口上的鱼叉松动了，此刻整个文明世界返回到最初的时点，淡入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件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之中。水草颤抖，仿佛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，湖水似乎也充满一触即发的气氛。随后，那影子返回了，一条大梭鱼就在我们的正下方，那么近，那么逼真，竟使得我们麻木的感官一时弄不清眼前的实情。它的鱼鳍缓缓移动，它的鱼鳃一张一合，它在水中静观那个诱饵在绳头颤动。拔出鱼叉，猛地一下投进水中，继而又是白绿色的混乱，再度推开门，走进阳光。我们的鱼够了，一条给小屋的主人，一条留作我们的晚饭吃。我们放好鱼叉和诱饵，关上屋门，启程回家。此时稍微暖和了一些，滑雪板在我们来的那条道上平稳地滑行着。西方呈现出一片橘黄色、淡紫色和果绿色，桦树在最后的一缕阳光中闪着银色。当我们到达水陆联运的陆路时，已是黄昏。在大片青松及云山的阴影之后，残阳如血。我们到了瀑布湖时，可见水湾尽头那个村庄的点点灯火，炊烟依旧从烟囱中袅袅升起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气温又将是零下20摄氏度，但天一亮，太阳的红光又会闪耀，冰会很快地结厚，封住我们凿的那个冰洞，那个浇油纸搭的小屋又会变得寒冷漆黑。湖底的水草还会摇曳，那只蛤蜊还会不受监视和干扰，留下它缓慢行进的痕迹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